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再说一遍啊，我们再读一遍。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说这个地就是迦南美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盼望我们对这节圣经有印象。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话：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再读一遍：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好，我想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把它藏在心里，等一等我们要再回到这两节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利用元旦的假期，我们用五次的时间，我们希望用五个一百分钟，大概五个一百分钟，我们把整本的旧约把它读完一遍。我们的读法就像神当初带领摩西的做法一样，他把摩西带到了那个地方，在约旦河外，就是摩亚平原，也就是今天约旦的那个地方，有一座山，那个山叫做匹斯加。那么那个匹斯加的山顶，那么神就让摩西就看整个的迦南，因为在那个以前，摩西求神说让他能够进迦南。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他得罪神的缘故，所以神没有答应他。不过神答应他，在他临死之前，虽然他不能进到迦南，但是最少可以登到高山，远远的来看整个的迦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摩西一到了山上，整个迦南就收在他的眼底。那这个是特别是摩西临终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圣经就是流奶于蜜之地。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主的话，我们可以一章一章来读它，一卷一卷的来读它。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被带到匹斯加山，然后呢我们站在高处就能看整个圣经的全貌。所以这样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零零星星的事实我们抓住了，那最要紧的我们能掌握，从创世纪到马拉基，甚至于到启示录，它背后有一条思路的，背后有一条经线的，能够把我们从创世纪一直串到马拉基。那这样我们对神的旨意就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这次呢，我们实在说了，用最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可能一点很细细的来看它，所以我们只能很快的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马拉基。我们希望说，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这一年是从神的话来做开始的。但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默想神自己的话，特别对于旧约他的启示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这是我们这五次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我们一共是五部分。第一部分乃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乃是看整本的整个的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我们可以说大概的看了一下。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乃是起初，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被带到了神旨意的起初。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让弟兄姊妹看创世纪怎样是分作两段，前面的第一段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创造人类，神怎样把人放在乐园里面，结果人失去了乐园，被赶到乐园的外面，人堕落了。他的堕落不止一次的，他堕落是越堕落越深，他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一直到第十一章可以说到了高峰了。那个高峰，堕落的高峰，是用巴别塔来形容的。那么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堕落的三部曲，然后神怎样借着亚伯、挪亚和亚伯、以诺和挪亚，怎样在那样的世代里面做了反应。那么从十二章开始，神就呼召一个人，神就在这个家，就在我们知道就是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特别在波斯湾这一带，当大地都满了偶像，当所有的人都埋在偶像堆里面的时候，神的荣耀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人类历史里面就在偶像群中，现在有一个人看见神了，他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就看见他周围的污秽，就看见周围的丑陋，现在他不可能再住下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呼召他出去，就带他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后来的迦南，神就让他过了幼发拉底河，过了幼，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那么希伯来人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渡过河的人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成为所有渡到河这一边人的祖先。那么世界上历史上有两班人，第一班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跟着他们的祖先过了那个幼发拉底河，所以他们都成了渡过河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希伯来人。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也是这样，本来呢我们是在偶像的世界中，本来我们不认识神，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渡到河的这一边来。当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以后，那个偶像的世界就永远的丢在背后，那个犯罪的世界就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约翰马加，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那个故事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看见圣灵就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给我们看见最后我们怎样能行重新回到乐园，神当初的旨意最后怎样达到了。那么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怎样工作，那就是借着什么呢，就借着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出埃及记呢是一本救赎的书，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原来在罪恶之中的时候，神怎样把我们从法老就是撒旦的手里面拯救出来。然后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羔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让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把羔羊的血就抹在我们的蒙眉上，神一看见就越过了，我们就蒙了拯救。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救赎。但是等到我们回过头看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那就是西乃山下的故事。西乃山那个律法乃是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行善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流泪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建立自己的义，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这就是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那么到了利未记，就给我们看见神当初带领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来侍奉他，所以利未记乃是一本讲侍奉的书。那么等一等，到了民数记，民数记因为有两次的数点，那第一次的数点就是他们刚刚到了西奈旷野，第二次的数点是在进迦南以前，在门口的时候。那么因着两次的数点，我们才知道原来老一代的以色列人通通倒闭在旷野，只有新一代的才能进到迦南。那迦南乃是代表生命的丰富，从埃及进到迦南有42站，需要2年的时间。神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走这条路，我们这些属天的以色列人也走同样的道路。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要脱去旧人，让旧人躺在旷野里，只有新人能够进到迦南，意思就是说才能够经历迦南所有属灵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然后最后生命记乃是告诉我们，古神对于新一代的人，对神对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把39年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所以生命记乃是一本重复的书，圣经里生命记里面的话不是新鲜的话，不是第一次的话，乃是第二次的话。但是呢，这个话乃是对新的人来说的，这些新的一代他们怎么会进迦南呢？他们进迦南以后怎么办呢？那个秘诀在哪里呢？乃是借着神对他们再说一遍，结果他们就进到迦南。老一辈没有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迦南的丰富？怎么能够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怎么能享受在基督里差不多的丰富呢？没有别的，乃是因为神把他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今年1993年最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把这一卷这些话，在创世纪里面，在一直到马拉基，神已经说过第一遍的话，现在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再说一遍的时候，我们就被他征服了；再说一遍的时候，我们心就受他的感动；再说一遍，我们里面就起了变化；再说一遍，我们这个两手下垂，两腿发酸，再一次得着鼓舞。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这些人就能进到迦南的美地。这个可以说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创世纪给我们看见蓝图，带回到起初原始的旨意。然后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讲救赎，那么利未记讲侍奉，民数记讲生命，那么最后呢，生命记讲见证。那么这样你就看见基督徒生命的每一面都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今天早晨我们大概的啊，我们今天，我这是下不为例，因为我们是怕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没有来，所以我们很快的再替大家复习一下。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从约书亚一直到撒母耳记下。那么在这个以前，我想很快的我们把几张的图片说明一下，因为以后我们没有机会再说明了，我们不可能再一张一张的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在第一张，这一张的图片，如果弟兄姊妹拿到的话，是讲的雅各。你们可以借助这个字典，可以稍微查一下，里面没有几个生字，应该大家可以看得懂的。那么给我们看见雅各的四个阶段，啊，他77岁的时候，这里面可值得注意，就是他77岁那个时候还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他的母亲是女强人，那么结果还在母亲的阴影底下，然后骗了父亲的祝福，这是他77岁。那从此以后呢，他就过了漂流的生活。那么这个四个阶段，我觉得这里面描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一张，下面一张， 那么大家拿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一章的资料非常的宝贵，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雅各的年代，这一段是最难读的，很多人都读错了。那么这里面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第一就是77岁的时候，他就骗了这个父亲的祝福。我们知道在母亲的影响底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以为都是也许他血气方刚，也许30-40岁做的事，其实那个时候已经77岁啊。那么下面还有第二点我想值得注意，就是他108岁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希伯伦。那么大概有30年没有见到父亲，那么一回来以后呢，结果20年看不见他的儿子，就是那